第九课，基督的降杯。谈到基督的降杯，你会想到基督的升高啊，因为常常在基督论上会有一个图画的构建，就是基督先降杯降到最低，然后再升高升到至高。我们先看关于基督的降杯哈。首先在正式解释之前，我需要读几处经文。在腓立比书二章六到八节，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面。诗篇二十二篇六节，但我是虫，不是人，被众人羞辱，被百姓藐视。以赛亚书五十三章三节，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马太福音八章二十节，耶稣说，狐狸有洞，天上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当然还有很多经文呀，这些经文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就是基督自愿降杯，包含他的出生，他受到敌对，受到逼迫，受到排挤，受辱受苦，最后死在十字架上面。那这些内容呢，都是讲到基督的降杯。我想说，我们对基督的降杯有的时候理解的不够有深度啊。如果对降杯的理解深度不够，是没有被没有办法被永恒的造物主道成肉身这个伟大的内容所震撼的。基督的降杯，我们给它一个定义。首先呢，基督的降杯它不是我们说降杯指一个特定的事件就一次就结束了其实并不是基督的降杯是一个持续的，是一个延续的过程。从他道成肉身那一刻就开始延续，一直到他受死埋葬为止结束，整个的过程被称为耶稣基督的降杯。如果你问基督的降杯在哪里呢？有些比较肤浅的福音派的群体会说，基督给门徒洗脚基督坐在税吏和妓女中间，我们也会这么表达这个相当肤浅，不会有深度。的确，基督给门徒洗脚是一个非常的谦卑的表现，那是造物主给门徒进行洗脚，那是多么大伟大的降杯但是呢，基督的降杯不止限于此，从他道身到了肉身那一刻，然后受死埋葬，整个的过程都属于耶稣基督的降杯。那么，身为我们这些有限的罪人，能不能完全理解基督的降杯呢？我们说理解不了。基督的降杯对于有限人理解来讲，永远是有距离的，好像是受造物最高的存在和最低的存在的距离，它是一个有限的距离。但是上帝是最高的造物者，和被造物之间的距离永远是一个无限的距离。当时就说基督自己降杯他自己降杯，这种降杯首先是他从荣耀的永恒者取的人性，在一个有限的、一个可见可以触摸的人的身上，你可以看到那个造物主的形象的体现。这种降杯被称为敬虔的奥秘，这种奥秘是人很难完全去理解的，因为从来没有任何一个存在能够像耶稣基督一样从无限进到有限，也从来没有任何一个存在能够经历过耶稣这样的降杯，所以就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真正的体会理解那永恒者进到人世间这个降杯的过程到底是多么的大。我们看到他是造物主，是永恒的神，万物从他而来， 他就放弃了所有神性所有的特权，脱下那个荣耀的外袍，然后成了有限的人，而且是被人所羞辱所嘲讽的对象。所以人是没有办法理解这种降卑的意义，而且取得人性降卑还不是一个巅峰，那个降卑的巅峰是他自己钉在十字架上面，赤裸裸的在那个十字架上面被羞辱，被那些世人嘲笑，被上帝所咒诅，他经历所有的羞辱的每一个步骤和程度都是人无法理解的。我们能理解的是有限到有限，但是永远没办法去理解那个无限到有限的降卑，理解不了。但为什么要充分的理解耶稣基督降卑呢？只有充分理解耶稣基督的降卑，才能懂得基督荣耀的彰显，才能够显明他的罪人之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我们要把它进行一个划分，来了解耶稣基督在每一个降卑的阶段当中是如何体现他的降卑的。首先我们要来探讨一下基督他取了人性。首先有个前提要知道，耶稣降卑绝对不是被迫的。我们在前面提过，如果耶稣的救赎是被迫的，他的救赎是没有意义的，他的救赎是苍白无力的。基督对罪人的救赎是自由自愿喜乐的，他的降卑也是如此。他做的每一件事情没有一个是不得已，没有一件是被迫无奈去做的，全部都是自由的。他是按父的旨意自由自愿的道成肉身来降卑自己，最后死在十字架上面。那么在基督取得人性这个事情上，我们要晓得道成肉身本身它不见得是一种羞辱，因为人是被上帝造的嘛，神性和灵魂都源自于上帝，人是尊贵的，人是很高贵的，人有上帝的形象。因此上帝的儿子取得人性这件事情本身它并不是羞辱，但是放在这个特定的历史处境当中，我们要知道基督道成肉身取得人性这件事情是一种羞辱，是一种降卑。而且这个时间取得的人性，那个环境已经不再是创造之初的环境。耶稣的人性是无罪的，但周围的环境已经被罪所污染。虽然那个人性是无罪的，但那个人性带着罪的影响，有软弱，有痛苦，有疾病，有衰老。因此当基督取得人性，就意味着上帝的儿子不仅成了一个受造物，就是有了一个受造物的身体，而且还成了一个比较低下的受造物。人的受造不是最高的啊，还有比人更高的一个受造是天使。当然呢，人和天使有些不同，但我们要知道人的受造很奇妙，天使的受造也很奇妙。但是我们发现基督并没有取得天使的那个本性，而是取了一个比天使更卑微的那个本性，人的身体。天使是不朽坏的，他被造之后就永远长存，但是人有身体有灵魂，人就意味着他存在某种有限或者某一种的朽坏。你看到天使在圣经上常常被称为纯洁的灵，他们有智慧，他们完全设立在耶和华面前，他们有尊贵的那个形象，而且他们能够执政掌权，他们被称为天君，他们常常见耶和华的面。所以从某些程度而言，天使比人显得更靠近上帝，显得更荣耀，因为他们常常服侍上帝，为上帝而效劳。但是基督并没有取得像天使那样的本性，而是取了人性，而这个人性已经 因着罪的缘故抹去了原来的荣耀。人性原来被造的时候是华美的，完全能够彰显神一切的荣美。堕落之后的人性，它受罪的影响，它不再是卓越完美啊，充满荣耀，而是变得朽坏，充满瑕疵，短暂，充满了败坏。所以耶稣取得的人性不是堕落之前的人性，而是堕落之后的人性。所以罗马书八章三节就说成了罪人的形状，就是耶稣取得这个人性是有罪的标记的，有悲惨的影响。但记住，不是说人耶稣的人性是有罪的，而这个人性已经被罪所影响了。这个人性有痛苦，这个人性他有了一定的忧虑，这个人性他因罪的缘故他有疾病，他有痛苦，他有因环境的影响，这个身体受到不同程度的这种创伤。但是基督取得这个人性是完全没有罪的，这个人性是有人性的一些软弱的。耶稣就取得堕落之后的人性来到我们的中间，这个是一种极大的降卑，极大的降卑。不仅如此，基督取得人性的时候还隐藏他神性的荣耀，因为在那一个位格里面有完全的神性和人性。当基督降卑的时候，他要将他的神性进行暂时的隐藏。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在世上生活和工作的期间，他并不像神自己那样来显露神一切的荣耀，他有时候好像很有限，他有时候好像不是所有的全部都知道，但有时候耶稣好像知道人心。而且耶稣在这个世上生活工作的时候，常常被罪人轻看和藐视，罪人把他视为一个糟糕可怜，一个工作很卑微，好像一个创业很失败的这样的一个人。在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有人羞辱他说，这个人曾说，他们无法在耶稣身上看见耶稣基督那个神性的荣耀。为什么？腓立比书告诉我们说，他虚己，隐藏了神性一切的尊荣，因此会看到世人对他失去了敬重和荣耀。他们会说，这不是木匠的儿子吗？他们也会说，这是拿撒勒人先知耶稣。他们看到的是一个人辛勤的工作，辛勤的劳苦，他身边跟着一群渔夫啊，跟着税吏，跟着革命的人，他身边跟着税吏，跟着妓女。他们无法在耶稣身上看到他是造物主，是万王之王，根本看不见。所以先知就说，他被藐视，我们也不敬重他。我们当中没有任何一个人会选择一种极大的降卑来过一种生活，更不愿意降卑到一种程度被人藐视视为虫，或者被人践踏无人理会，没有人愿意这样的。你到哪里都希望别人尊重你，别人高看你一眼，到哪里都希望别人对你很敬重，给你足够的体面啊！但是我们的主降卑降卑降卑到一定程度，会发现当他隐藏的神性，然后他们就认为什么呢？因为这就是木匠的儿子，这是拿撒勒人耶稣，这是一群罪人所拥护的一个不怎么样的人。这种降卑是基督的舍己，这种降卑是隐藏了神性的荣耀。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基督的降卑是令我们感到惊叹的。他的永恒里面有父对他的爱，他与父和子是相交的，有天使对他的敬拜，天使他的座位天使他的座位对他的脚凳，整个世界都不容纳他的荣耀。可是道成肉身之后，他被罪人所践踏，他得不到人的敬重。这个行动就显明基督极大的降卑，其实并不是 只有那个时代的人不敬重耶稣，其实连我们今天也不敬重他。未信主之前，我们不敬重他，藐视他；信主之后也藐视，也不敬重他，和那个本质不太一样。但是信主的人也常常藐视他，轻看他，不把他视为尊贵的、荣耀的，不把他视为生命的主，反而把他视为自己的服务生，视为我们生命临时的救助者，或者把他视为一个可有可无的存在，都是一种不敬重和藐视的表现。我们再来看耶稣基督他的出生。耶稣的出生也显明他的降卑，因为耶稣是生在一个名不经传的家庭那里，在一个名不经传的女人那里取了人性。当然这个人性是圣灵做工的结果。耶稣是荣耀的主，是要来的君王，他应该以宏大的场面来到这个世上，他应该以尊贵的这个家族出生。但是耶稣基督出生的时候，他不是出于一个贵族的血统。我们看到一个比较贫苦的女人许配给一个木匠，啊，这个是耶稣基督的降卑。这还不算完，他生在哪里？生在一个客栈，不是生在客栈里的那个房间里面，而是在那个马棚里面，被放在马槽那里。这些都表明基督极大的降卑。所以在过去有一位很重要的传道人，他说客栈没有空间容下这位诞生的婴孩，尘世不接待他的神，全世界没有合适他的居所，天与地都不足他的居住，而他却生在马槽中，他睡卧在饲料的槽中，从一个女人怀中哺乳，而那个女人生命却是他所赐的，他在生理上依赖一位全然依靠他的人。因此基督从出生那一刻，他就经历了至深至切的羞辱，他顺服父的旨意，完全配合父的救赎计划，进入到那个卑微的境况当中。就连来朝见他的博士都认为君王应该生在宫殿，生在整个世上最尊贵的地方，他们没有想到他们要朝见的人居然在一个不起眼的客栈，而且生在那个非常令人感到难闻充满气味的马棚里面去。后来又看到耶稣像一个被人索命的逃亡的人一样，和他的母亲逃亡到了埃及，回来之后又在拿撒勒那里长大。后来有人就说，拿撒勒能出什么好的呢？拿撒那个城很小，过去不过是有2000人的一个小镇，今天没有一个人把孩子会放在一个很小的村庄或者很小的城市生活，都希望孩子去大城市，能够领略那个大城市的那种的文化和气息。但是我们的主你会看到，他从取了人性隐藏上帝的荣耀，从出生的每一步都显明他极大的降卑。那么耶稣整个的成长的过程都显明他极为的贫穷，我想贫穷都不陌生，都认为自己很贫穷，都认为自己的经济不怎么样啊，每个人都讲自己的贫穷啊。但是基督他更显得贫穷，使徒就说他本来富足，却为我们成了贫穷。使徒讲的富足不是我们讲的那种物质，当然你可以说也可以指物质，他是造物的主，他拥有一切的权柄，万物都属他，没有错。但基督的富足指什么？他满有荣耀，他一无所缺，他不需要别人的供给，他自己可以满足自己的一切，他是自主自给的那一位。但是道成肉身之后就变了，他需要依靠他供养的人， 他需要人间的食物，因为他有人性。人有的富足就想要变得贫穷。我们看到耶稣一生从来没有拥有自己的房屋可以安身，他工作期间都是住在别人家里，甚至露天躺卧。他外在生活的这种贫穷的光景，比天上的飞鸟或者比野兽显得更加的穷困潦倒。当有人要跟随耶稣的时候，耶稣说狐狸有洞，飞天上空，天上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哎，那个人就冷静下来，因为他无法跟从这样的一位救主。耶稣饿了需要什么？需要饼和鱼来充饥。有时候饿了还没有吃的东西，而且在世上工作期间供应给他的是最多是谁？是那些妇女。耶稣拥有整个的世界的权柄，当耶稣要纳税的时候，他却要行一个神迹去纳税。你说耶稣为什么这样？因为耶稣告诉我们说，他来不是要受人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基督来不是要积存地上的财宝，他要赐下天上的福气。天上的福气好像一个大礼包一样，里面有各样的福气。他来的目的是要受死复活，透过他人才能领受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耶稣也在教导我们说，物质是虚空的，金钱是一个网络，能够让人变得更虚荣。耶稣甘愿经历贫穷，而且凡事做了个榜样，他就要告诉我们应当以上帝为满足。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那是靠神口里的一切话。没有神的话语，人一定是饥渴的，是饥渴的。但是我们看到耶稣并没有排斥物质，也没有冷漠食物。有人接待耶稣，耶稣他就去参加宴席，没有吃的时候耶稣会暂时忍受。耶稣偶尔也会行神迹，用物质去供应给需要的人。所以不要说耶稣藐视物质，耶稣没有藐视物质，耶稣非常正确的看待物质。耶稣自己他也享受物质的供给，他的身体需要营养，耶稣并没有拒绝，但是耶稣没有放纵自己肉体所有的喜好和需求，因为他取得肉身降卑，执行救赎的工作，是要对父的顺从，是要显明那个降卑，因为他没有用人所认为的享受来呈现，反而一生以贫穷的这样的样式来显明降卑，显明富足的主为罪人却成了贫穷。那耶稣的侍奉呢？耶稣从33岁从30岁大概到33岁，大概有3年左右的侍奉。耶稣整个侍奉的时间几乎是面对着他的百姓和敌人对他不友善的攻击和接待。按说这个世界是不配接待基督的，那是荣耀的主要来到世上取了人性，与他百姓同住，这个世界最好的宫殿、最好的食物、最隆重的仪式都没有办法接待这位主。但是事实却相反，人对这位荣耀的救主像对待一个最恶劣的人一样接待他，拿单业也轻看他，彼得打鱼的时候也对耶稣有点不屑，后来说主啊离开我吧，我是一个罪人。我看到法利赛人对耶稣也是不是很热情，不如那个用眼泪为耶稣洗脚擦脚的那一个女人。你说耶稣来做什么要遭到人这样对待呢？耶稣并没有做坏事，他也没有做平庸的事，圣经反而告诉我们说他从天上来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圣经还告诉我们说他来不是要定那世人的罪，乃是叫世人因他得救。
约翰一书告诉我们说，他来要除灭魔鬼的作为，以赛亚书告诉我们说，打破人的锁链，报告的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得监牢。而这样的一位主要来的时候，世人应该是欢呼的，应该是迎接的。可是圣经也告诉我们说，他到这世上来，他的百姓却不接待他，光照到黑暗里，黑暗去拒绝光。接着你看到他的百姓不是亲吻他，不是拥抱他，不是热情的欢迎他，而是仇恨他，藐视他，辱骂他，戏怒他，还指责他行神迹的能力出自于魔鬼。身边就说他像虫一样被人践踏。到了马太福音，耶稣被捕之后受死之前，他们还打他，打他的头，把他打扮成一个傻子，嘲笑他，往他脸上来吐涂液。你看到他的百姓在藐视他，把他视为最卑贱的人，还藐视他说，这个人曾经说怎么样怎么样。在他的门徒里面还有一个人要卖他，还有一个人不认他。这就是耶稣基督的降卑。耶稣这个降卑之后，被罪人藐视，敌对仇视，不是只有那一刻，耶稣所有的时间，在世所有的时刻，在所有的地方几乎都被藐视，连他的兄弟也藐视他，轻看他，不认他。耶稣在受死之前几乎是众叛亲离，他的亲人，他的门徒，他的百姓是这样对待耶稣基督的。所以你会看到耶稣基督忍受罪人对他的顶撞，对他的顶撞。无论耶稣在世上行多少神迹，讲多少篇道，无论圣父圣子向世人来印证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依然不影响罪人对耶稣基督的顶撞和弃绝。他们还称耶稣是迷惑众人的，还有人说耶稣是贪食好酒的人，他们认为耶稣靠撒旦的能力在做事，他们宁愿释放一个强盗也不愿释放这个义人，他们不愿意和这个和平的君王有半点的牵连性。因此你会知道耶稣在世上侍奉的时候所经历的比我们所认识的还要多，还要多得多，还要糟的糟，还要糟的糟。约翰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有很多的事还没有记录下来，不单是神迹，还有很多的事。圣经选择性记录耶稣一些的讲道、工作和神迹，就说还有很多事没有记录下来。我们不知道还有多少人对耶稣是冷漠的，是藐视，是仇恨的。所以耶稣所经历的这种的藐视和轻看比我们所认识的多得多。到了后面还有比这个更糟的是耶稣基督受死。耶稣基督的降卑不只是到死的地步，而是死在那个十字架上面。十字架在那个时代是被咒诅的最残忍、最令人作呕的一个刑具，但是上帝的爱子耶稣基督却按父的旨意死在那个被咒诅、一个不公平定罪的而且令人作呕的这样的一个刑罚当中。而他的受死是耶稣基督的受辱达到了一个巅峰，达到一个最高点。我想和大家说的是，在四福音你还没有办法完全去读到耶稣基督他受死受辱的那种的表达，无论是内心还是耶稣的情感的变化。耶稣基督丰富的情感隐藏在哪里？诗篇里面。诗篇里面有耶稣基督丰富的情感的表达和他受苦受辱 受死的那种在旧约预言的见证。我们会有一刻会谈到耶稣基督的情感，我们会看耶稣情感很丰富，他丰富的情感和今天讲的情感丰富多情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受死是一个高点，那么当耶稣基督受死的情感和心理将如何表现的呢？在旧约更清晰更明了。我们可能会说耶稣在客西马尼园很痛苦，他祷告的时候他的汗如血滴滴下，其实你会发现耶稣基督他不只是在客西马尼园，包括他的门徒背叛他，百姓对他的嘲笑要定他致死，在实际上他每一步他的内心都很煎熬都很痛苦。客西马尼园的经验几乎充斥着耶稣整个的人生，而耶稣十字架那个受死是客西马尼园那个经历的最高峰。在诗篇69篇20节21节那里写到了耶稣在十字架上的耻辱，辱骂伤破我的心，我又满了忧愁，我指望有人体恤我却没有一个，我指望有人安慰却找不到一个，他们拿苦胆给我当食物，我渴了他们拿醋给我喝。啊，这个如果没有福音书的话或者没有新约，我们不知道指谁，我们是诗人自己，或许诗人自己也经历了这个状态。大卫逃亡的路上啊，一方面是扫罗为什么他儿子背叛，大卫也是众叛亲离啊。耶稣在十字架上讲什么呢？没有人一个人体恤我，没有人安慰我，不单不体恤，他们反而对耶稣基督有更大的羞辱性。诗篇22篇也写到，但我是虫不是人，被众人羞辱，被百姓藐视，凡看见我的都嗤笑我，他们撇嘴摇头说，他把自己交托耶和华，耶和华可以救他吧，耶和华既喜悦他可以搭救他吧。这是对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嘲笑，他说他是神的儿子，他有能力可以救自己，他们却不知道他们所嘲笑的却真正是上帝的儿子。他们认为这个没有能力的耶稣反而是最有能力的啊！现在的新约的权威卡森啊，有一篇讲章是十字架的反讽啊，被嘲笑的王是真正的王，那个没有能力的反而是最有能力。那耶稣在十字架上不仅如此，我们知道基督是受膏者，他有三种职分，先知、祭司和君王，他也透过这三重职分在福音书进行工作。他教导的时候他是执行先知的职分，当他赦免人罪受死的时候是祭司的职分，当他赶出污鬼教导子民如何生活的时候是君王的职分。这三种职分在十字架上都受到了羞辱，受到了嘲笑。首先他先知的职分受到了嘲笑，马太福音26章67到68节说，他们就唾沫在他脸上，用拳头打他，也有用手掌打他的，说，基督啊，你是先知，告诉我们打你的是谁。他们认为先知无所不知，难道耶稣不知道吗？啊，耶稣肯定知道他们是悖逆的罪人。他们说你是先知，告诉我们吧，打你的是谁。他们也挖苦基督君王的职分，他说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因为他们很多人见过耶稣行神迹，让瞎子看见，瘸子行走，死人复活，他们说你救你自己吧。他们却不知道耶稣大有能力，他是真正以色列人的王。他们说如果你能下来我们就信你，他们却不知道耶稣不下来反而是对上帝最大的依靠，最大的依靠。他们所要的王和耶稣这位王来的目的完全不一样，他们想象王的形象和耶稣的王的形象完全不同，所以他们就嘲笑他君王的职分。 你不是以色列的王吗？现在下来，下来我们就信你。他们却不知道那个在最大的苦难当中马上就要受死的基督挂在十字架是对上帝最大的倚靠，对上帝最大的顺服。他们却反过来嘲笑他，基督祭司的职分也受到了嘲讽。他说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啊，这个是不可思议的表达呀，他能救别人救不了自己，因为他们不明白福音的颠倒性。基督受死这一刻才是真正的救别人，因为基督要以义的身份代替不义的而受死，可是罪人无法理解基督受死的这种方式。我们看到仇恨基督的人，他们不知道他们自己在说什么，他们没有安慰，没有同情，充满的是戏怒，是藐视，是轻看。就连与基督同定十字架的强盗其中一个，他也那里嘲笑耶稣，嘲笑耶稣。耶稣受死这个事件并非是偶然，他基督还有一个预言告诉我们说，那挂在木头上是被受咒诅的。那个木头在原文指树啊，被译为树。耶稣是被挂在那个树上。后来保罗就说，基督就为我们成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无论是对罗马人，还是犹太人，或者希腊人，他们都无法理解，在十字架上那位受死的基督却是救主。他们认为只有那个被弃绝的罪人当中的罪魁，人渣当中的人渣，才能够钉在十字架上面。他们从来没有认为基督是无罪者，从来没有认为耶稣基督是救主，他们反而是更大的羞辱活在自己的认知里面。罗马人讲究以武力征服天下，希腊人他们讲究什么？讲究智慧，犹太人求神迹，可是实在上没有神迹，没有武力值，那里也没有所谓的智慧，因为死人不能救人是希腊人所认知的。可是那个被人所定罪最后受死的耶稣基督是落在上帝的咒诅之下。其实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向基督受那么大的屈辱，而且也没有任何一个能够承受像基督一样去承受父那个公义严厉的审判。所以基督受死的那个状态是降卑的高峰，上帝一直爱他儿子，永远爱他儿子，却因为救赎计划的开启，不得在那一刻忍痛割爱离弃他的儿子，让他儿子成了被咒诅的对象，而这个却让降卑达到了高峰，达到了高峰，就是永恒的父离弃永恒的子。有个神学问题需要注意，位格和位格之间并没有分开，耶稣的灵魂和他的肉身的确分离，但在圣子的位格里面依然是没有分离的。那我们再看到基督的埋葬，十字架是降卑的高峰，但不是降卑的结束。基督的降卑并没有终止在十字架上，基督的降卑是止于被埋葬，持续的死亡，到第三天复活之前，降卑之境就停止了，就停止了。比利时信条对基督的神性和人性在坟墓里面经受的这种的羞辱有一个很好的注解。信条写道，他断气时所交给他父的是一个离开他肉体真实人的灵魂，他躺在坟墓中时，他的神性和他的人性依然联合，他没从未失去他的神性，正如他孩童时既有人性 虽然他的神性曾一度未彰显出来。换句话来说，耶稣基督的身份在坟墓里面没有发生丝毫的改变。在玛利亚腹中的那一位与坟墓中的那一位，和他在工作的时候那一位是一模一样的，依然是一个位格里面有完全的神性和人性，在一个位格里面联合是上帝的儿子，并没有因着死亡埋葬而分开。就算死亡临到被埋葬，他的位格也不会就此分离。这是奥秘，超过我们所能理解的。为什么说埋葬也是受辱呢？以赛亚书五十三章九节说，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在十字架上人看他为罪犯，一个受神咒诅的人。当耶稣被埋葬的时候，彼得这么说，基督的肉身在坟墓中没有见朽坏，没有见朽坏。虽然没有见朽坏是上帝能力的保存，但是却是与恶人同埋。这个恶人怎么去解释个性不同，或者包含跟他同受死的那个强盗，或者包含死去的人，从罪人来讲皆都是罪人。但无论如何，耶稣基督被埋葬就显明是一种极大性的降卑，极大性的降卑。但是降卑将会止住，因为基督第三天从死的权势当中完全的得胜，他要升高，他要做复活的主，进到一个新的境界。因此耶稣死里复活是降卑这个状态的结束。当基督从坟墓里走出来，和被埋的那个人是不同的，不再是死人，不再是那个朽坏的身体，而是那个荣耀的人，还是那个人，但是本质已经发生了变化，是复活的，是荣耀的，是不再朽坏的，是完全完全充满上帝荣光的一位。因此我们会说，埋葬让降卑止息，而走出坟墓是耶稣基督升高的开始。那耶稣基督死里复活也成了所有信之人复活出熟的果子。因此我们会说，耶稣的一生每一步都在那个降卑的状态里面，都在降卑的状态里面。耶稣在整个的降卑的过程当中，你可以看到基督是温和的承受。他贫穷，他没有抱怨和忧虑；他受逼迫，他没有发出怨言；受试探，他也没有屈服；受辱骂，耶稣基督没有还口；受到别人各样的攻击，耶稣没有急着澄清。他为什么要遭遇这一切？这是完美人性的展现。所以你要知道，我们今天很多地方不太像我们的主，虽然已经与他联合，我们对很多事物的回应和基督相差甚远，所以需要不断的和他联合，需要不断的仰望他，思想他。我们就知道我们所遇见的所有的人生的变故，耶稣没有一件不尝试的。耶稣给我们的都是我们应当所承受的。耶稣为我们在极为降卑的处境当中也做了一个典范，开了一条路，给我们立下一个榜样。就是当你受试探，当你受到攻击，受到逼迫，受到误解的时候，受到辱骂的时候，应当像主一样去回应。或者别人误解你，定你罪，你也应该学会像主一样能够保持一定的沉默。当然耶稣也会有时候也会正面去回答。因此耶稣基督做的每一个回应都是每一个基督徒值得去留意和学习的。因此你看到基督的降卑不仅显明他何等的有荣耀，他的荣耀不仅在高天之上， 他的降卑也显明他至高的荣耀，因为他甘愿为罪人如此，他甘愿顺从父的旨意，我们更能看到他身上那种圣洁和完美的特质。所以弟兄姐妹，想到基督的降卑，我们会不仅愿意把荣耀归给他，我们也要知道主何等的爱我们。那位永恒者如此穿戴人性来到世上，遭遇一切不是为了别人，就是为了我们，为了我们。但是我们却不愿意在世上为基督受苦受辱，我们尽力去躲避关于基督的事，我们但愿基督给我们带来麻烦，我们但愿基督给我们带来羞辱，所以我们在某种特定的政治环境之下，我们愿意和基督撇清关系，我们却不知道基督的降卑却为了我们，为了我这个罪人。所以我们对很多人闭嘴不谈耶稣，我们谈到耶稣谈到教会感到无比的羞耻，我们认为赶快和基督划清界限，终止这个话题多好，因为这个谈起来太过于羞辱。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想过，基督为我们就是如此受辱，他不是逃避受辱，而是自愿的乐意的为罪人而受辱，完成救赎的工作。所以罪人真的是可怜，所以不像我们的主，虽是在他里面却不太像他。所以愿主能够帮助我们想到这一切所做的工作，我们为此感谢上帝，我们也愿意效法主，愿意顺服父的旨意，愿意为主的名受辱，也愿为主的名得荣耀，愿意为主的名受苦，也愿为主的名被高举。总之我们在他里面，他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啊，我们的主如何我们如何。当然主能救赎我们，不能救赎人，但是我们要在他里面与他联合，不断的与他亲近，不断的更像他，拥有主的模样，这是父所定的旨意。感谢主，我们到这里。